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我为什么是基督徒？
信望爱的新生命。
我们要学习感恩。
为什么人难以感恩？
不悔改能饶恕吗？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我为什么是基督徒？肖亮明。我在香港出生长大，自小接触基督教。我大哥是基督徒，他的温和及爱心让我对基督徒有初步的印象。我在小学和高中时对圣经及其教义有一些基本的观念，但只是头脑中的知识。出国留学后，我学习工程科学，习惯用事实证据和逻辑推理来建立对真理的认知，对信仰也不例外。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上帝就借着我的探索追求，让我终于有信心认识他。19岁时，我进入多伦多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科。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一年土木工程师。因觉得这项工作很平凡，无法想象终身从事这个事业，于是我转而回到多伦多大学学牙科。在第一年学的解剖学考试之前，因感冒我在家里休息，当时无心复习功课，不经意中我拿起一本圣经注释书阅读。当我看到有关圣经预言的四个古代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兴衰更迭之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了，因为这已在历史中被完全应验。从那时起，我开始进一步学习，才知道圣经中三分之一多的内容都与预言有关，由不同的作者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写成，其中许多已经一字不差的应验，有100%的准确性。圣经66卷书虽然有40多位从国王到平民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作者而写，但每篇每卷都没有矛盾，预言也是前呼后应。全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上帝如何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拯救堕落的人类。关于基督耶稣的预言有300多个，他出生的地方，在世上的事工，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并被埋葬在一个富人的坟墓里等等，都一一应验。基督徒作家 Peter Stoner 教授根据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计算，如果8个预言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的概率为1/10的17次方，而圣经中对耶稣基督有超过300多个预言完全应验，实在难以置信。偶然巧合？绝对没有可能。耶稣复活有证据。于是我进一步迷上圣经。基督教另一个信服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世上任何其他宗教的创始人或领袖，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都不敢声称自己能死里复活，也真的未有任何他们复活的证据。然而基督在世上不仅宣称自己是上帝，而且还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和死后第三天复活。他复活后在地上40天之久，升天之前向他的门徒和许多其他人，有一次甚至超过500人不断地显现。那些在他被钉死时因惧怕而四散逃跑的门徒，从此视死如归，冒着生命危险为死后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后来大多数殉道。我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才知道，历史上曾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攻击基督的复活来抹黑和揭穿基督教，试图解释空坟墓之原因，否认基督的复活，但他们在大量研究后都功亏一篑， 而且其中一部分学者在发现基督复活的压倒性证据之后，反而成为基督徒，随后写书公开他们的发现和改变。人们喜欢问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宇宙万有的起初时，一切从何而来？这整个物理和宇宙到底起源于何处？一个流行的科学理论是大爆炸理论，它假设在过去长久的岁月里，宇宙中的一切都起源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高密度和热点，称为起点。这个起点通过大爆炸突然爆炸开来，产生了现在的宇宙及其中一切。它假设在过去长久的岁月里，宇宙中的一切都起源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高密度和热点，称为基点。这个基点通过大爆炸突然爆炸开来，产生了现在的宇宙及其中的一切。假如这是真的话，他仍然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基点从何而来？是谁、什么导致了大爆炸？随机爆炸如何形成这样的恒星和星系，并以如此有次序的方式运行的？加上各种作用力，如强力、弱力、暗力、地心引力、电磁力等等，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此外，从简单的变形虫到复杂的人体各种器官系统，千万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进化论没有真正的答案，存在的事物不可能从无到有而进化，必须由某个超自然力量开始这一切。圣经开卷第一句就宣告了这个答案：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位上帝是万物的始创者，一个无成因的原因或永恒第一因，是他开始让万物成立和就位，不但有序地运转起来，而且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从逻辑上来说，这个上帝必须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正如上帝自我介绍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是无始无终，不依赖任何东西就存在，是创造了整个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无限者。我们有限的脑袋很难理解永恒或无限的概念。宇宙由物质和能量以及智力资讯组成，物质和能量本身不能组合成有意义的事物，譬如分子、原子、不同元素等，大致恒星、银河系等，必须有指令和资讯来指导和组织物质的形成以及这些物质的持续和运作。这些资讯和指令从何而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来自一位至高无上、自有拥有的上帝。这位上帝必须具有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无穷的智慧，并且超越时空。这个描述非常符合圣经中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只在六天时间内说有则有，用无限的力量和智慧说出万有。他更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并将他们放在地球上管理大地，这是他创造的高峰。这六天的时间本身也是上帝的作品，有晚上，有早晨。这位上帝除了是一个全能的创造者，他还是一个有位格的创造者，而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能量。它具有慈爱、圣洁、公义、情感、目的、信实、道德、美感等，这就是人类拥有这些无形属性的原因和源头。是这位创造主将这些特质放在我们身体和灵魂中，只不过人堕入最终后渐渐偏离了上帝的初衷。从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的复杂性到所有生命形式的错综复杂和奇妙设计，一切都强烈指向一位伟大的超智能设计师上帝。有鉴于此，自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都很难解释和捍卫他们的自然主义来拒绝上帝，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相信上帝，特别是圣经中的上帝，既符合逻辑又符合科学，不是盲目的信仰。圣经中特别指出，我们都是罪人。大多数人认为罪就是犯下这样的罪行，谋杀、通奸、欺诈、抢劫等，但人通常都会奉公守法而不做这样的事情。人们不会认为自己是个罪人，相反，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他们认为如果有天堂和地狱，那么由于他们的良好行为和善行，他们非常确定在天堂会有一席之地。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对罪的原本定义是未命中目标，就像射箭未命中靶心一样，偏离上帝的律法。我们所有人都有意或无意地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达到上帝的完美标准。而死亡正是与罪息息相关，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谁也无法通过自己或别人认为的好行为就能免于一死，除非找到一个完全无罪愿意代替我们死的人，成为我们的替代者。但问题是，谁有资格呢？因为世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完全圣洁的他甘愿上了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为赎我们的罪而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毒钩，他成为人类得救的唯一出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的爱了。大量的学习和思考中，我在一个无形的镜子里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可怜的罪人，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一刻，我跪下认罪悔改，并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那时虽然没有特别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但老实说，我确实感到肩上的重担减轻了，内在的喜悦和被赦免的平安笼罩着我的整个生命。从那天起，我对生活的看法开始逐渐改变，可以说我的心变得更属天了，不再以赚钱和追求其他物质享受为中心。
喂，干嘛呢？
哎，能干嘛呀？我这今天早上起个大早，带孩子在这参加游泳比赛，这队伍也太多了，这时间也不准呐，这都几点了还没有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儿子那个组，就在这瞎等吧。
哎，我今天早上给你发的那个链接你没有听吗？
啥链接呀？我哪有时间看手机呀，亲爱的。
我记得你平常挺喜欢看中信月刊杂志的，他们呀现在推出聆听版了。
聆听版是不是他们把那个内容换成了音频的方式？
对哦，现在他们叫中信有声杂志了。
哦，那感情好啊。他的网址是什么呀？
哎呀，他们这个网址记起来挺简单的 ,ccmcn.cn。他每个月一号都会推出新的一期。我跟你说呀，你以后开车呀、散步啊，还有像这种等候啊，还有做家务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听。我呢，听了好几期了，感觉还挺好的。
是吗？哎呦，那真是感谢你啊！我现在就点击进去听听看吧。
欢迎收听中信有声杂志，网址是ccmcn.cn。信望爱的新生命，作者陈小颖。我出生在香港，从小跟着父母求神拜佛，除了观音、黄大仙、八仙， 家中拜的还有土地公、灶神、祖先等等，是越拜越多。父母并没有在假神那里得到心灵的依靠，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鸿沟。父亲脾气暴躁，觉得与母亲心理距离很大，只好进行一些慈善事业，而母亲呢，则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们七个儿女身上。我自己早期一直是追求爱情，但感情经历多番的挫折之后，我就寄情于工作，在事业中找到成就感，也常旅游去欧洲、东南亚度假。我给母亲很多钱，希望带给她快乐，可是钱财并没有带给她快乐，她只是渴望得到我父亲专一的爱。感恩的是，父母在人生的路上最后的阶段都先后信了耶稣，从此关系才逐渐的变好，有了美好的结局。现在我们家族已有超过30个人信了耶稣，真的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我在香港的时候事业小有成就，但是感情上却没有归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姐姐的同事介绍我认识现在我的丈夫，他从小移民美国，我们是一见钟情。当时为了追求爱情，以为一向独立能干、常周游列国的我，结婚到外国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并不是从此幸福快乐，我所憧憬美满的家庭却成了争吵的战场，内心充满了不满和委屈。我把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推卸给这个地方不合适我，这个人不对，他不可理喻，都是他的问题。我觉得我是对的，我一向是被人称赞的。原来这正是上帝要拯救我的时候，因为问题并不是来自外面，也不是他这个人，而是我自己里面的生命出了问题。我在家中排行是第六，从小与排行第五的姐姐感情特别的好。姐姐自幼读书名列前茅，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她叫 Grace。原来她就是上帝拣选在我们家族中恩典的开始，也是我们家中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她信耶稣之后，生命性情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她也极力向家人分享这生命之道，但是当时我看不见信仰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不加思索地拒绝了，却看不见自己正在悬崖的边沿，心中充满了苦毒。他写给我很多很多的信，我都是丢在一旁没有看，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在上帝面前流泪迫切地为我祷告。上帝透过环境和我3岁的女儿向我心灵说话。有一天，女儿跪在地上拿着铅笔学我在家中跪拜烧香的模样，并且是喃喃自语。看到她的举动，我顿时毛骨悚然。突然里面有一个声音向我说，你与这3岁的孩子一样的无知，这真像是当头的棒喝呀。那时我正在看一个电视短片节目，连着几天是有关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故事，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动流泪。我开始思想，我真像一个3岁的孩子一样无知吗？我想到人性中很多的弱点，是无论我怎样去拜各样的神佛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所拜的这么多的神佛，人手雕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物件，民间流传的信仰，是否也只是人自己虚构出来的呢？是否应该只有一位至高的掌权者，创造宇宙的主宰呢？我放下固执，决定认真查考基督信仰的可靠性，甚至主动地让姐姐给我提供很多的参考书籍、录音带、见证和圣经，如饥似渴地去寻找真相。圣经说，凡寻求他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上帝亲自的带领。有一天，当我看到我从香港开光带来的观音像时，突 然有些恐惧感，于是我打开圣经。当时我并不熟悉经文在哪里找，看到上帝透过圣经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很奇妙，虽然我还不认识上帝，但他的话带着能力，我的心立刻安静下来。随着我对福音了解越来越多，我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主宰我的生命，并下定决心把所有的佛像彻底的清理掉。1997年圣诞节前夕，我跪在床前向主耶稣做了决志信他的祷告。从那年圣诞开始，我才认识到每年普世欢腾庆祝圣诞节的意义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赎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感谢天父赐给我们人生的手册，就是圣经。圣经可以让我们不用像瞎子摸大象一样自己去构想一个神来拜，让我们知道谁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怎样带领这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他的计划以及将来会如何，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彷徨害怕了。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大至宇宙，微小如细菌，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造物主无不看顾保守，而且让属他的儿女亲身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愿意与我们同行，愿意在患难的时候帮助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信主之后，我从前好像被蒙蔽的眼睛突然被打开了，看到之前别人看不见而自己也不以为然的罪性和不义，比如说自私、嫉妒、说谎、贪心、虚荣，还有我不懂爱的真谛，甚至不认上帝的罪。感谢上帝让我知道何为爱，因为他就是爱，他把自己赐给我，这生命的光让我一直被隐藏在里面没有暴露的罪性显露出来，我看到自己诸多的不义。上帝从我里面改变了我，让我开始更多的欣赏丈夫的好和包容他与我不同的地方，我们夫妻感情也是越来越坚固。感谢主，后来丈夫也信耶稣了。在他信主前的七年，我刚信主时，他是那个把我每天在读的圣经和灵修的书都撕掉的人，当时他极力反对我信仰上帝，可是他现在却是那个在受浸礼上做见证时泪流满面的人。如今他常说感谢上帝赐给他这么好的妻子，他必须要和我同走一条永生的路，这让我体会到主耶稣是改变人生命的主，他可以改变一切。当我们慢慢地认识他，也更加认识真实的自己，了解自己生命的光景。当我认识真理之后，我迫不及待地用真理去教导我的儿女，让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长大，自己也努力地活出圣经的教导，帮助我的孩子能够分辨真假对错，脱离虚假和谎言。我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因为要参加任何的活动或者是其他的理由而不去逐日敬拜，他们在选大学的时候，教会是我们考虑中最重要的一环。感谢上帝，在外州读大学的时候，他们没有停止聚会，哪怕是大风大雪，上帝也差派使者去接他们到教堂敬拜侍奉。我的女儿最近结婚了，我还记得她小的时候说希望27岁结婚，没想到连她这个想法上帝也都听到了，今年正是她的27岁。上帝为他预备一位爱主的基督徒，正是他心中所希望的配偶。我曾想，若我当初不认识耶稣，他的成长将会是如何呢？他曾告诉我，他3岁的时候，在我与丈夫许多的争吵中，他常躲在角落里害怕。而当我认识耶稣之后，我立即改变，靠主的恩典去活出我所信仰的生活，上帝就赐福我和我的家庭。 2015年底突然来到的癌症风暴，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我的上帝一切都知道，他亲自带领我，先是通过卵巢中的小囊肿手术，及时发现了卵巢癌，在追查中又发现了膀胱有肿瘤。两个月中我做了三次手术，而且当中有一个是非常的危险，拔出尿管之后出现了大出血，送到了急救室。有一刻我感觉自己是真的不行了，但是当时的我内心是出奇的平静，心想没关系，我知道自己会去哪里，并且我的儿女已经信主，他们有天父看顾，丈夫也信主了，将来我们会相见，我已经准备好去见爱我的主。手术之后，医生告诉我病理报告结果，我患上了淋巴癌。那一刹那，我想这是否意味着我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呢？那天正好是12月24号，平安夜。我记得当时走在路上，路人从身边经过，感觉我从这个世界上被抽离一样，觉得身边一切所有的再和我没有关系了。我一生手所能抓住的一切突然之间跟我再没关系，甚至我的儿女所有的一切，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都要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奇妙的上帝又提醒我，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同在的意思，他与我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感动得泪如雨下，唯有他永不会离开我，无论人生经历任何的困难，上帝都和我同在。正如圣经所说的，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与他的爱隔绝，上帝医治了我。人不单只有身体的躯壳，心里的情绪，更重要的是有灵。但是从前我对自己的灵魂一无所知，我看不见上帝，是因为我自己的罪阻碍了我看见上帝的荣耀。当我信了上帝，我的灵就活了过来，可以和上帝交通。否则即使我外面好像活的是丰富多彩，或者用尽人的努力，像我父亲做了很多的善事让自己心安理得，或者像我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或者像我过去一样寄情在事业的享乐当中，又或者用以前各种各样的宗教去使心灵有一点点的寄托。但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虚空的，因为这一切都可以成为偶像去捆绑我，让我把时间和生命投入进去，很可能因而错过了永恒得救的机会。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新的生命，而不是宗教。只要信对了，就拥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永恒不变的爱，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从而才有能力分辨一切的虚假和谎言，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这样我们就有人生的真实盼望，再不用害怕突然来到的惊吓，甚至是疾病死亡。感谢上帝给我机会在教会做关怀侍奉多年，并且参与青少年和儿童主日学的事工，让我有机会在当中体会很多家庭中的问题。我看到人的问题真的是各种各样，经历着各种不同的难处与人性的软弱，在羁绊牵累中往往无力自拔，个人各家的难处非旁人所真正能理解，旁人更是无法为其承担，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能够帮助的只是给予短暂的温暖与陪伴。我因有上帝的同在，在每个家庭每个困难当中就恳切地为他们向上帝祷告，并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求告耶稣的名，他们就会一一地经历上帝的真实与带领，感谢上帝的慈爱与信实。
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17节里这样说道，
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我们要学习感恩。作者严慧来。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无论在家在社会或是在大自然中，都要感恩。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美德。如果人与人之间常存感恩之心，必然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人对上帝常有感恩之心，必然蒙他更多的赐福。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在我们的一生中，应该时时天天年年让感恩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美德，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感恩是一种真情感的表达，是把别人在我们身上所施予的，让我们因而得到益处的经历，真实的回馈给对方的一种生命态度和行为。为什么我们需要感恩呢？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有生命的个体。圣经里感恩一词持续不断的出现，不仅是他对人的一个提醒，同时也是命令。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会感恩的人。圣经里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的谢恩，是因为我们能从罪恶中被耶稣拯救，能蒙上帝一生的眷顾，岂能不常存感恩呢？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说过，感恩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常存感恩的心，必能荣耀上帝。一个深知道自己是蒙了厚恩的人，他会知道如何回报上帝的厚恩。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食物等，让我们能够生存在世界上，吃饱穿暖。感谢父母生我们养我们，让我们拥有机会享受生活。感谢爱人与我们携手一生，相互扶持，无怨无悔地陪伴我们共度一生。感谢子女的照顾，常使我们心中愉快。感谢朋友们给我们友情，分担我们的痛苦，分享我们的快乐，让平凡的生命不再寂寞。感恩与他人是宽容、温暖、忍耐和责任的表现。一个常感恩的人之所以能够见证上帝，是因为他的感恩会产生许多正确的好行为，带来能见证上帝的能力。另外，感恩也是对施予者的一个好的回应，借着感恩让施予者得到直接的反馈，间接鼓励并肯定了施予者，帮助施予者产生更多正面的施予的行动。感恩也是一种得到赐福与恩典的重要途径，感恩的人也是一个领受赐福的人。在新约圣经中记载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得到主耶稣的医治之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主耶稣对这位回来感谢的人赏赐给他一个之前他尚未得到的恩典。耶稣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可见感恩是一种得到赐福与恩典的重要途径。感恩才会满足，感恩才会珍惜，感恩才会快乐。我们的任何得到都应该看作是意外的惊喜和收获，不要因为一朝一夕的失败与挫折而闷闷不乐、悲观失落。 人人怀有感恩的心，社会自然会和谐。因为平安和快乐的心态是可以相互影响和感染的。因着感恩，你在善待自己的同时，也会善待他人，善待一切，不会因为他人无意甚至有意的伤害而耿耿于怀、怒发冲冠，而是自然地将美好与积极的理念向身边的人和社会播散，将那些当时认为无法调解但事后感觉无关痛痒的矛盾和问题悄悄地化解。感恩既然是上帝要我们遵行的命令，除了我们自己需要感恩，当然也要教导我们下一代懂得感恩，操练感恩。当然，父母不只是在教导或提醒这种听得到的教条规范，而是还要让自己成为可以看见的榜样。我们可以成为感恩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最好的感恩教材。不管是感恩的话语，感恩的行动，一切可见的模子都是决定下一代学习感恩的重要关键。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保持随时感恩的样式，不管事情或大或小，当我们能够得着时，我们就应该感恩。这是一个感恩的教导者非常重要的生命态度，也是一个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成为好的感恩教导者的重要条件。我非常感恩多年来上帝使我聆听到许多长者的教导，在我年迈之时，感恩上帝赐给我生命气息和健康的身体。我愿在余下的年日继续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上帝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从而有智慧地安排好我们的日子，在余生中用上帝喜悦的生命态度来容神一人。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中信有声杂志。
为什么人难以感恩？作者真心。小琪近来发现身边的姐妹似乎都在躲避她，让她感到很难过。她不论换到哪个环境，都一直有与人相处上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常年来有习惯性抱怨的问题，身边的每个人都成为她抱怨的对象，因此造成他接触过的人心里都感到不是很舒服，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索性就干脆离他远远的，避免又被他抱怨，而有理也说不清。这样的场景你是否感到很熟悉，或是困扰过你？抱怨的相反就是感恩。为什么人难以感恩？确实，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生一些让人当下难以感恩的事件。举例来说，当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时，当我们的梦想迟迟没有实现时，当我们经历不合理的指控时，当我们原先的计划被迫改变时，当环境上看似很难时，感恩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后的选择。但是上帝却提醒和要求基督徒们凡事感恩。这个要求是否太强人所难？不是的，良善的上帝不会给我们无法达成的命令，因此我们需要来认识什么是上帝所要求的感恩。当上帝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似乎对凡事有错误的理解，往往把感恩想成在特定的节日才需要做的事，像是感恩节。因此，平日当事情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或愿望时，我们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好感恩。那什么是上帝所要求的感恩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要的感恩是发自内心对上帝的敬畏。以赛亚书29章13节这样说，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因此感恩不单是口头上的表达，而是我们内心真情的流露。很多时候，当人口头上说谢谢时，也许内心想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真实的感恩发自内心。有一次我去某地村落做培训，给我印象深刻。当时住的屋子里可说是家徒四壁，但我的内心却很受接待我的屋主夫妇激励，因为他们的生命流露出对上帝的感恩，至今我都不会忘记。他们感恩的理由不是上帝赐予他们好的环境才感恩，而是发自内心对上帝的敬畏，深知上帝掌权。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不是很理想，但他们丝毫没有任何的抱怨，而是充满对上帝的赞美。他们生命的美，我觉得好比一首诗，感恩的凯歌，让我也更加产生对上帝的崇敬。这是真实感恩的榜样。这对夫妇散发出的感恩，吸引人亲近他们。跟小琪生命散发出的抱怨，使人远离他，形成强烈的对比。上帝知道感恩对我们生命的益处，然而我们的心信上帝信得太迟钝。为什么人难以感恩？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因为生活中的挫折让我们失去感恩的心。我相信经历挫折确实会让人灰心丧志，但想得更深一点，我们最大的问题真的是生活中的挫折吗？还是内心的骄傲让我们无法感恩？我们觉得自己配得更好的待遇，更好的环境，于是当事情的进展不如意时，我们甚至觉得是上帝恶待我们。事实上，让人难以感恩的原因是我们把自己看得过高，而把上帝看得过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我们试图轻描淡写自己的罪性。而当上帝说要凡事谢恩时，也是在提醒我们，他是全能的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环节掌权。这唯有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地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时，才会生发一颗真实感恩的心，并且靠着上帝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充满信心地相信他掌权，配得我们的赞美及感恩。凡事谢恩的习惯不会一夜发生，需要我们愿意付代价去操练，持续在真理上成长，多亲近在这方面有美好榜样的信徒，受他们感染，同时不断提醒自己上帝的良善属性。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历代至上16:34这样说，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上帝帮助我们看见凡事感恩对生命的益处，也尽力活出凡事感恩的样式，成为荣神益人的见证。
圣经诗篇第9:10-11这样说道，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不悔改能饶恕吗？作者文文。2016年，在美国密芝根州安阿伯市，有一位17岁的少年，与他的同伴一起抢夺了他们同学的衣物，之后杀害了他。在法庭上，被害人的母亲悲痛万分，泣不成声，由他的表妹谴责了杀人嫌疑犯的暴行，但是他们表示愿意原谅这位少年人，再给他人生一次机会。在受害人声泪俱下的陈述期间，这位17岁的少年犯笑嘻嘻地环顾四周， 以傲慢的态度嘲笑受害者，完全无视法庭和受害人的痛苦。法官追问少年犯是否有话要讲，少年犯居然说，我很快就会回家了，我爱我的家人。法官问，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吗？他回答说，是的。法官被激怒了，辩护人也无言以对了，庭中众人哗然。最后法官取消了杀人犯和受害人之间的和解，并判决少年犯有罪入狱。众人为审判官的公义判决喝彩，不悔改的下场超乎想象。很久以前我听到过另一个案例，至今仍记忆犹新。北韩的一个间谍在南韩杀了一个士兵，南韩士兵的母亲为失去他唯一的儿子而痛不欲生。在监牢中，这个间谍丝毫没有悔改之意，他为自己英勇杀敌的行为而无比的自豪。南韩士兵的母亲听说之后开始行动起来，去监狱探望并送食物给这位间谍，坚持给他传讲耶稣基督的大爱。日复一日，在这位母亲数不清的含泪祷告和福音的大能中，这位间谍终于痛哭失声，跪求这位母亲的原谅。最终他被这位母亲收为养子，后来成为了一名牧师。两位母亲对杀害自己儿子的犯人都有饶恕之心，但饶恕有没有最终实现其意义，取决于犯人是否有悔改的心。第一位母亲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得而知，但第二位母亲在饶恕中将福音传给了仇敌。饶恕的真正力量来自于他所信仰的上帝，因为上帝是真正饶恕人的上帝。他也教导门徒们要学他的样式，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人类本为上帝所造，且得上帝赐福，但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人类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人类是无法正常生活的，将时刻生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怜悯和饶恕。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人的罪死而复活，赐下恩典与真理。当我们真心认罪悔改之时，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正如圣经里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被圣洁的上帝饶恕接纳，从受咒诅到被赐福，是建立在认罪悔改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人如果没有向上帝认罪悔改便得到饶恕，那样的饶恕便毫无意义。我们自以为得救了，可事实上却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就是没有真心接受上帝的救恩，也就不可能最终得到上帝的饶恕，最后的结局仍是灭亡。那个少年犯在法庭上看着一个失去孩子如此痛苦的母亲，却仍然能够笑逐颜开，满不在乎，冷酷无情至极。法官的判决显示出法律公义审判罪恶的尊严和权威。饶恕固然是恩典，但悔改又何其宝贵。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 秋露。
米老鼠诞生的一个道理，作者钱志群。我曾经生活在堪萨斯，那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多年以前，一位很有绘画天赋却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这城市谋生。然而在广告公司这个行业，无论是与人合伙还是自主创业，他都屡屡受挫。后来他替教堂作画，收入很少。他借用了一间废弃的车库，既是画室也当作卧室，在那里艰辛度日。每天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但烦人的是，熄灯睡觉时，他总能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和在地板上奔跑的声音。有一天，疲倦的他从画板上抬起视线，看见昏黄的灯光下，有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在注视着他。原来是一只小老鼠，他并没有吓跑它，反而感到自己并不孤单了，好歹有一只老鼠与他作伴。小老鼠见他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就经常在地板上跑来跑去，最后竟然大胆地爬上了他的画板，有节奏地扭动起来，好像在跳舞。他也不赶走他，把他当作宠物，默默地享受他的表演。一段日子以后，他们彼此之间似乎有了信任，他给他取名叫米奇。不久，年轻的画家被人介绍到好莱坞，去面试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题的卡通片，这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机会。但是他的一个个构思构图都被老板否决，眼看就要失去这机会了。他在黑暗里苦苦思索，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了堪萨斯的车库里那只爬到他画板上跳舞的老鼠，忽然就来了灵感。他迅速爬起来，打开灯，支起画架，三笔两笔就画出了一只小老鼠的轮廓。于是一个十分可爱经典的卡通动物形象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这位年轻的画家就是后来在美国大有影响力的人物沃尔特·迪士尼先生。他创造了享誉世界的经典形象米老鼠，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导演、剧作家、配音演员和动画师之一，至今为止仍是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人。假设他一开始就赶走那只小老鼠，迪士尼先生可能也不会把很多人讨厌的老鼠塑造成一个可爱的样子。正是他对小老鼠陪伴的心存感谢，才使这个米奇成为他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感谢的心态对一个人的人生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必定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对人生的态度肯定是积极的、阳光的。心存感恩的人才能摒弃没有意义的怨天尤人、征服抱怨，从而会常常喜乐。常存感恩的心可以增加亲情，赢得友情，平和心情，做好事情。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段有意思的话，一大早被闹钟叫醒，感谢上帝我还活着，有窗户要擦，有家务要做，表示我有一个家，有一堆衣服要洗，表示我有很多衣服穿，下班后虽然感觉疲惫，但表示我有工作，邻居家传来歌声或者杂音，表示我听觉正常，宴会后杯盘狼藉，表示我曾经被朋友环绕，有税要缴，表示我有工作和收入。英国作家萨克雷说过，生活就是一面镜子， 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你感恩生活，生活将赋予你灿烂的阳光。你不感恩，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负面的人生事物，就只会引动消极的情绪，生出病态的人生态度，影响自己的活力，腐蚀人际关系，这样就谈不上好的生活品质，甚至会影响身体健康。除了对人对事的感恩心态，如果我们能够对造天造地让我们免费享受阳光、雨水、空气，又为我们钉上十字架，通过死而复活来拯救我们的上帝，心存感恩，这福分就不只是在今生，更事关永生。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但愿我们不要以围着桌子吃火鸡为过节的重点，而是以节日常常的提醒和省察自己，是不是在努力养成时常感恩的人生态度。上帝在圣经中特别要求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虽然能使人常常喜乐，但对人来说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感恩的是上帝愿意帮助我们，他赐给我们一个秘诀，不住的祷告。这样圣灵借着圣经不断的光照和开导人心，赋予我们转换视线的能力，以感恩代替埋怨，以饶恕代替仇恨，以知足代替贪心，以信心化解焦虑，即便遭遇困苦，也能数算上帝赐下的够用恩典。
亲爱的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人生的疆界，作者王信。最近一个朋友的工作得到升迁，升迁后面对巨大的压力，因为要处理很多新领域的问题，他为此焦虑不安。我听到他的分享后问他，你怎么知道你不能胜任未知的领域？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定一个疆界呢？说到疆界，你为自己的人生定了什么样的目标？你设定的人生疆界是什么？当机遇来临时，你能否抓住？困难当头，你能否逆水行舟，扬帆前行？当我初到美国留学时，看到周围那么多名校毕业的莘莘学子，资历比我高，人比我漂亮，英语比我好，能力比我强，我好自卑，出国时的自信荡然无存。在新的起跑线上，我遇到更多优秀的人。后来在华人教会，一个众多优秀教授、学者、学生云集的地方，我认识了基督徒。 也透过他们认识了上帝。在上帝面前，我开始认识自己的渺小、有限、不完美，也相信了人生可以仰望这位无限大能、掌管一切的上帝。圣经中，我读到约瑟的故事，他备受父亲的宠爱，被嫉妒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后来做了护卫长的管家，却又被主母陷害入狱。然而上帝预备他能为国王解梦，一夜间就成为埃及宰相，最终在连续荒年中让父亲及其大家族来到埃及得以存活，后来人丁兴旺。当他被卖为奴隶时，他并未用奴隶这个身份来定自己的人生疆界，而是信靠上帝，生活得到转机。当他被害入狱时，也未让狱史的后墙来定义他的人生疆界，最终靠着上帝的同在而成为宰相，并成为多人的祝福。多少年后，有一位摩西，年轻时就为自己设定了人生目标，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却因打死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不得不逃到旷野以放羊为生。放羊40年后，已经80岁的摩西却被上帝呼召，让他去做领袖，带领为奴400年的以色列民族出埃及。当上帝呼召他时，他并不是高兴地说，这就是我年轻时的人生理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了。相反，他很不愿意去，他害怕与埃及法老说话，没有信心完成这么重大的使命，以各种理由推辞。但是上帝振作了他，使他回到埃及，最终将200万左右的以色列民众带出埃及，带到了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当摩西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而不是含饴弄孙终老一生，上帝就大大扩张了他的人生疆界。反观我们的困境，是否如约瑟被卖为奴隶，被冤枉入狱？是否如摩西牧羊40年？他们并未把困境定义为自己的人生疆界，而是信靠这位大能的上帝，最终使生命完全反转。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无疆界，因为上帝是那位定疆界者，你愿意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放心跟从他，让他带你不断前进，过一个荣耀上帝的一生。
圣经哈巴谷书2:14这样说道，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换一个身体，作者白衣。车子破旧无法修理，我们就换一辆新车。可人体老病伤残没法治愈，却不能换一个全新健康的身体。假如有一天像换新车子那样，我们也能换一个全新健康的身子，那么老病伤残的人该多么高兴。不过可别忘了，那些骑在人们头上的恶魔恶棍也一样高兴，只苦了被踩在脚下，永远受欺压、遭迫害、被奴役的人们。罗马书5:12告诉我们，罪是从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在诅咒中，上帝仍存恩典，不容恶人永活欺压人，而受逼迫的也非痛苦没有尽头。上帝知道死与罪两大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假如罪人不死，人间的痛苦将比现在深重100倍。所以上帝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反要成圣称义。腓立比书3:21告诉我们，奇妙的是上帝果然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和基督从死里复活荣耀的身体相似。在上帝的新天新地里，之所以没有痛苦与死亡，是因为罪与死 都被消灭了。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此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